喷嚏喷嚏喷嚏喷嚏，欢迎来到喷嚏。
大家好，欢迎收听喷嚏。
大家好，你看我们终于没有食言，我们来了。
第一集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确实是现在我跟老韩特别感同身受的一个事情。
妈呀 ，cannot agree more。
就是身为两个
工作极忙、
非常要强的这种事业型女性吧，我们是怎么处理一些让我们崩溃的生活琐事的？
谈起这个话题来，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一天半夜我收到了竹子的微信，那是一条绝望的微信，就是我很久没有见到这个人这么绝望了，
就真的绝望了，就把自己哭绝了都。
上面写着，韩夏你能帮我一个忙吗？已经晚上9点多了，我就说这又干什么呢？竹子，今天是黑子的生日，我忘了，黑子要跟我
离婚，
离婚，闹离婚。我说这刚结几天也就离婚，你能编辑一条短信说今天是他的生日，你祝他生日快乐。然后我心里就想，这怎么办？我又从来没说过他的生日，这个我发过去显得就不太好吧？就是我显得我一直惦记着。关键是我男朋友在后边看着我。然后我就写了一封，主子你自己来说，我那个微信写的，
你写的特别好，感人至深，英文和这个中文的文笔都俱佳。就是你知道，你跟我妈是挽救这件事儿的重大功臣。因为你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一个短信。就是黑子表面上就是那种还娇嗔的说，哎呦，韩夏怎么知道我的生日啊，你告诉他的吧什么的。
对啊，
然后我说没有啊，因为我说你是处女座的最后一天，所以他记得，然后就非常认真的跟他说。对，然后呢，我妈则是声情并茂的唱了一首
祝你
生
日
快
乐。
对，然后
我已经脑子里面出来了那个
出来了这个画面。所以说我就跟大家来通过这件事情，
你来检讨一下发生了什么。
我跟大家说一下发生了什么，就是我跟黑子之间呢一直有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默契，就是我们两个人都是很没有仪式感的人。我们不过情人节，不过圣诞节，也不怎么过生日。然后但你知道我是那种非常非常喧闹的人，如果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可能会提前5天预知给大家，我就说我老少可是要过生日了，
要过大寿了。
对呀，然后一条一条翻那个别人给我的祝福的短信，然后心想，
Everyone都 loves me。
这次一共获得了35000条评论短信，祝我快生日快乐。然后你知道黑子呢，就是那种跟我刚好相反的人，他嘴上就是说不要过生日，不要过生日，但他心里其实会很期待着我给他一个惊喜。
跟胡子一样，
真的吧？
我也忘过一次，一会儿再跟你讲。
好，然后过去的几年呢，我真的都是多多少少给他安排了一些惊喜。
Like what？
就是我甚至他30岁大寿那一天，是我最好的朋友肖夏的婚礼，我甚至没有去肖夏的婚礼，我留在伦敦给他过生日。
我记得这个事情。
对，然后其实就是我就背叛了我的友情，当时为了这个男人，这也是我曾经付出过的真心。
但是感觉这种背叛应该是六十岁大寿，就那
岁的大寿，
一个寿桃。
对。然后呢，但这一次的话呢，我知道是他32岁大寿来临之际，我也一直知道就是那个周日。可是大家知道这段时间我非常的繁忙，就是我搬家，然后我的工作又一样都没有停，包括黑子现在在中国的整个状态就像一个2岁的孩子，就连5岁都不到。
特别特别理解，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可能一个不会说中文的外国人，我跟他生活在一起，小到就是他点外卖，他叫车，当然他现在独立性已经变得越来越强了，但是就比如说小到就是有人敲我们家的门跟他说一个什么事儿，快递员来了，他都解决不了。
是，
就是我不仅要处理我一个人生活的琐碎，我还要处理他的琐碎。然后黑子又处于在学中文的时期， 问题很多、
嗯、
动不动就来敲我的门就说 baby I have a question， 然后就问我说的地得八八八八怎么用。我觉得现在我这段时间真的挺崩溃的，
我能理解、嗯、
to be honest。 所以说当时上星期又是刚好处于我们搬家的状态、
嗯、
然后我就是一个人在处理所有大小的事情，我就 happen to be 就是把这个他这生日这事儿给忘了、
嗯、
我周日那天呢，我当时想到就是说我周日白天要处理1、2、3、4、5、6、7、8，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了。其实我本来原定想的是我们俩出去吃个晚饭、
嗯、
我给他买个蛋糕就可以了。结果好死不死，把所有的人都送走之后，那个时候已经晚上7点半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一会儿晚上干嘛呀，明知故问，知道自己生日，你说这人有劲吗，你就直接大喊着告诉我说今天老子生日，咱们出去就是庆祝一下好了。然后我非常镇定的跟他说，我有一篇微信文章要写。我说 It's for Canada Goose， 家还是一篇广告。我说我得在这儿写这个微信文章。然后这个时候他就
我当时能想象出来黑子脸上那种从伤心到
气愤
到焦虑，再到
对
再到无所适从的那种小微表情的变换，
他可能想把我撕掉，然后但是他做了一个行为，当时我真的太难受了、
嗯、
就是他有一点哽咽的说，他说
It's my birthday
Only my dad called me 就是只有他爸跟他说了生日快乐、
嗯、
除此之外他又说就他好像是被遗忘了。我发现我在遇到这种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是非常没有表情的一个人。
没有，你一般，我特别了解你，
嗯、
你一般都会说嗨，没事儿。
对对，我就那时候心里还在跟自己说嗨，没事儿呢。我想说，怎么糊弄这男的呀？现在。我当时就开始搜那个快递能不能现在他妈赶紧给我弄一蛋糕来，然后他就在旁边说，就说你现在点蛋糕是无济于事的。然后后来
没错啊，
对，然后后来我在大众点评上查说现在还有什么高级的餐厅是开着的，然后发现很多餐厅可能90点钟就关了，因为又是一个周日。然后这个时候我真的就彻底没辙了。然后这个时候大概可能我消化这件事情20分钟之后，我就给你发了那个短信，
嗯，
然后给我妈发了短信，然后我就开始坐在床上嚎啕大哭。一开始的时候哭的时候，我的台词就是我是一个人渣，我是一个把我新婚丈夫的生日都忘记了的人渣。我就很多很多很多就是过去的往事都涌向心头。因为其实我今年7月份在巴黎出差的时候，我当时跟王佳怡还有小栾一起去的。小栾也是我从14岁就认识的好朋友，我也把他的生日给忘了。是他7月底的时候，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在干嘛，他说我跟我老公在外面吃牛排，顺便补祝一下我的生日。我说你生日什么时候，他说啊，就当时在巴黎我们很忙，我就没有提起来。然后当时就这几件事情就涌入我的心头，我就开始仔细想说我其他的朋友每一次生日的时候我有没有递上祝福，然后我就发现很多时候可能我都没有。
你还记得咱们俩今年完全忘了互相的生日吗？
我记得，但是因为你把我的忘了，所以我把你的忘了，我觉得特别好，你知道吗？
是因为我当时在拍摄那个长时间的纪录片，然后你在，
我在好像在巴黎，
对，
也是在哪儿，在也在拍一个片子。
啊、
自从这经历完这件事，我希望全世界人都不要过生日了，大家能不能就会跟对方说好这件事情？总之那天晚上我就是非常的难过，我在床上，我想到这么多事情，我觉得说我不配有朋友，我不配有爱人，我连别人的生日都记不住。然后这件事情同时又让我很焦虑，我甚至就想打开日历把每一个人身边每一个人的生日都记下来。我想说蔡康永应该会记得每一个人的生日吧，因为
蔡康永有助理提醒他这件事儿，应该不
会
王佳怡，
没错。
怎么当啊，
终于找出罪魁祸首了，
王佳怡。
哎，我跟你说，你知道王佳怡有多过分吗？
嗯，怎么了王佳怡？
就那天他在我们家的时候，他不但不提醒我， 他走了之后，我给他发短信的时候，
我知道呀，
他还跟我说风凉话呢。
他说了什么呀？
我跟他说，我说黑子都就是难过的快哭了。然后王佳怡就说，我听到这里也要哭了。
你觉得王佳怡是不是有的时候心中是嘲笑我们的？
我觉得是的，他
就他是一个外人，就是站在一个高至高的角度上来想说，这两个女的为什么
连这么小的事情都记不住？
就是他们有什么资格可以成功？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王佳怡连王娟的生日都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他的狗，
嗯，
你记得 Charlie 的生日吗？
不记得，
对吧？
但 Charlie 是我捡的，
那倒也是，你也可以给他估算出一个生日来。
但是其实我那天晚上，我为什么编辑了一条那种短信？因为我特别特别特别理解你，
嗯，
因为我最近也是处于一个水深火热，就是每天想把自己捏死，想把自己杀了这么一个。工作强度中，我也觉得很多其实我们的听众都是那种事业女性，然后他们可能要照顾自己的家庭，要照顾自己的领导，要照顾自己的手下，然后要照顾自己的工作，一切一切
科学家做一千次实验都不成功的那种。对，
你那是居里夫人。
你有什么认为我们的观众里面就不可能有居里夫人？
我们的观众里面有很多居里夫人、
嗯、
我特别特别能理解你，所以我就是绞尽脑汁发了一条那样的微信、
嗯、
然后我觉得如果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你 which already happened， 但是我就觉得
真的吗？
但我觉得你一定会也救我于水火之中，
一定的、
嗯、
你知道那天晚上最后我发现补救的方法就是最有用的是哪一招吗？
嗯，
就后来我就说那咱先出去吃饭去吧、
嗯、
你吃什么我就都成全你。他就跟我说他想吃披萨饼，我就带他去吃了我们家旁边有一
披萨饼。
然后呢在吃披萨饼的时候、
嗯、
旁边有好死不死有一个外国的女的
过生日。
不是，哎呦，幸亏不是过生日、
嗯、
他呢就跟一个中国的男性一直用中文交谈，
他又觉得自己不
行，又觉得自己不行，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想说，我说那我给你的一份最真正的生日礼物是这个，就是因为他每一次都逼着我跟他用中文进行口语对话，可是我可能大概说五分钟我就没有耐心了。我说在你余下的这一年之中，任何你需要我跟你说中文的时候，甚至我可以一天只跟你说一个小时英文，其他时间我们都用中文来对话。我说这就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他非常的开心，然后从我说完那一刻开始，我们两个人就在用残破的中文讨论我们前面的炸鸡，因为就是也讨论的内容会很有限，你知道吗？
但是这样不是在那个女的面前就更丢人吗？
就更丢人。对。然后我也觉得说，我说黑子为什么这么不怕丢人，因为感觉他们就聊的还是一些蛮高深的东西，好像艺术圈的什么之类的。
那女的可能在中国待了十年。
对，然后那个黑子就很大声的说，这个炸鸡这个披萨很好吃，有香肠。然后
你可能就说香肠，
对，
就说 baby baby let me finish it let me finish it。
我就要跟他讲说香肠是什么意思，我还要加上我的肢体的动作跟他说，我说香就是
可香，
就是这一个，他就手在空气中滑了。我说肠，我就指着我的肚子，我就说就是这里面的。我说你猜猜什么是香肠。所以说就是鸡同鸭讲的大概有了。
我听到、
嗯、
我听就是这就是那天晚上半夜老邵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这就是他送了一份大礼，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嗯、这个女人真的是为了自己的爱情做出了极大的牺牲。没有跟外国朋友生活过时间特别长的朋友，你可能不知道这是一个 such a big commitment，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承诺。
嗯，
因为你知道他们在问的那种问题，有的时候就是你想把他掐死也想把自己掐死
的
那种问题。
没错，我下次一定要记录下来几个问题，然后我来问一问这个观众朋友们，看能不能有什么解答的方法。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在帮他答题的时候，我也觉得说中文就是挺他妈不 make sense 的、
嗯，
但是我就是想跟他说你就记呗，
嗯，
就没别的办法，就硬记吧。对，你说说你怎么着之前也忘过什么事儿啊，让我好受一点。
啊，对，我之前就是忘过胡子的生日，然后忘过圣诞节礼物。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很长了嘛， which 我要澄清一下，观众朋友们，黑子是竹子的男朋友，胡子是我的男朋友，然后我们在曼谷里面出现那些裸男一个都不是我们的男朋友，那是他瞎编的 OK，
就是有这样一张照片非常的珍贵，
然后我还特别里面经常就是老韩终于有男朋友了，我早就有男朋友了
我上传的那张非常珍贵的照片就是有我还有老韩，然后还有两三个裸男、
嗯、
还有一些就是人
无关人等
人妖什么之类的我也忘了，
变装皇后、
哦、变装皇后
什么人妖 drag queens
然后对不起对不起还有胡子、
嗯、
然后当时大家说什么说怎么回事儿？就是你的男朋友是谁？就说咱俩的男朋友。
我的男朋友是我搂着的那个，你的那个男朋友是你搂，是你旁左边的那个。
那你说你当时凭什么搂着人家呀？你是不是喝多了？你想就是占人便宜？
没有，我就想摸摸那个胸肌，从来没摸过胸肌，
在自己家老头身上是摸不到的，
嗯、没有，
只能摸到松弛的皮肤、嗯。
哎，我觉得胸肌特别好玩，胸肌其实有点软软的。
就有点像那种
就是
假胸那种感
觉，对对对对，有点特别像咱们穿那内衣里边那种饺子垫儿
啊、
哦
嗯、我跟你说现在我们这样讨论别人的胸肌听起来特别特别的 pathetic 你知道吗，就是自己家老头是没有胸肌的，
我觉得他们一辈子也不会有，
不会了、嗯、我也不会、嗯、
Hey girl I want you to know I'm gonna miss you so much if you go and hey girl I tell you no lie。
你觉得这个事业女性你工作的时候遇到的最多的困难表现在哪里？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个我工作里边遇到最大的困难，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平时的一个困难我没时间收拾屋子，我没时间给我爸我妈打电话，然后像我这种没结婚没孩子的人都得想说中秋我给谁送礼，我给我爸我妈买什么东西，我男朋友什么时候来北京，我们家这个布局该怎么收拾，我是不是该换床单了，一切的这些事儿，我觉得太难打理了，朋友们，
太烦了。
你们是怎么打理你们生活里边的这种事儿，能给我们出点建议吗？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办的呀。
我不干，
我有时候换一床单我都气的我都眼泪哗哗流，
我也说我这床单怎么塞不进去，把我手都给碾了。
我跟朋友们说一件事儿，我觉得我过得最难的一天是我男朋友来之前，这次我吃了饭碗没刷，然后洗了床单没晾，
被骂了。
不是，就是家里面就是拆的快递满大，然后那天兔子还去做了绝育手术，我那天真的大哭崩溃，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么多事儿。然后我同时在做一个非常强度大的一个工作。你们这些有孩子就是有老公的人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我觉得可能大家也就好不到哪儿去，没
可能就是睡得少、
嗯、
只能是。
你知道我昨天上午我又崩溃大哭，
你又怎么、
就是、
你最近哭的太多，
我每天都在以泪
洗
面
你最近要把眼睛哭瞎吗、
嗯、你知道昨天上午我的 schedule 非常的紧张、
嗯、
首先5点钟起床，我跟王佳怡去天坛拍老头，
你们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儿？
就想跟就是 be friends， 对，就是然后呢就是拍一些我自己的日常的内容，就我感兴趣的，然后回到家就已经很累很困了。我一个星期前跟我们家建筑工人说一共列了9条，这9条是你需要来我们家去修缮的地方、
嗯、
都是小的细节。结果9点钟的时候人老人家来了，空着手什么都没有带，然后9条里面只能给我做完1条。其实说实话我总在这种时候是很崩溃的、
嗯、
可能当你习惯了在某一个时间你预期这件事情会被做完，结果他做不完的时候、
嗯、
而我下午又有别的工作，然后他就说，他说你跟我去什么五环外的居然之家买一个喷头吧，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崩溃，然后我就把他给骂走了，反正骂走了之后我自己就在家哭了，我觉得我实在无法面对这种生活中的琐碎、
嗯、
然后我太难受了，我就拎起电话我就把黑子给骂了一顿，我说你的中文什么时候才能有长进？
你这是什么回事？你这都，
就实在没有办法了。嗯，
我以前老觉得就是家庭主妇或者是就是把家里弄得特别好的女的，就是你 我也弄得特别好，只不过没弄而已。我现在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就是弄不了，
就是弄不了。
嗯，
比如说我要出门的时候，我这个人特焦虑，然后我发现地上全都是头发，我就受不了，我就要吸一遍。
嗯，
但是有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真的是没时间搞这种事情，而且有的时候又特别想在家吃饭，然后你做了饭以后怎么收拾这些东西。
我跟你说，我现在找到了一个唯一的小诀窍，就是我宁愿花多一点点的钱
让人来，
对，去找一个非常让人安心的保洁阿姨。
嗯，
就是我觉得很多小的角色，比如说保洁阿姨，然后比如说你们家可能跟你很熟的一个维修工人，这些人在你生活中能极大的提高你的幸福感。就是这个阿姨她其实完完全全掌握着我的命运，就是她跟我说35块钱不干一小时，加到40，我立刻给她涨这个工资，就绝对没问题。
说到这儿，我提一个好笑的事情好吗？
嗯，
我跟竹子曾经有一段时间共享一个阿姨。
嗯，对。
然后有一次，阿姨到我们家来，特别神神秘秘的问我说：“哎，小韩，他是有点那个河北小韩，那个你这个朋友是不是个明星啊？”然后虽然有点黑，但是长得还是好看的。
男朋友是个外国人
啊。这个男朋友，这个法国不法国，意大利不意大利，西班牙也不西班牙，不知道是哪儿的人，但长得还可以。
你怎么回答的？
我就说啊，他们两个是歌星。
我们俩是一个组合，
对，就一个歌星。歌星，你说你听过那个麦克学摇滚？
你就你跟阿姨说，我们俩是星光大道的冠军，
对，周冠军，
周冠军。行，挺好的。
嗯，说到这儿有一个，
说到这儿，对，
嗯，
所以就说这个保洁阿姨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跟竹子都特别特别希望有的，就是那种特别纯粹的，什么都没有的，就自己待着的那种时候。
啊，我太珍惜这种时光了。
嗯，
我一般就是如厕要如一个小时左右。我妈经常提醒我，我这样的话可能会
得
痔疮。
我妈也跟这么跟我说过。
对，但是我特别珍惜在厕所里面安静的时光。
嗯，我问个问题，如果说你有一天就真的是你什么都不用干，只有你自己待着，你这一天会怎么过？
这种问题突然来了的时候，我甚至都想不出来，
就像一阵暴风雨一样袭击了你，
对，简直无法想象这是会是什么样的一天。
天堂。
对啊，你会怎么过呀？
我觉得我有可能就把电视打开，然后我就撒丫子，就是，
嗯，
就四只手平躺在床上，
嗯，
我什么都不干，然后我就都点外卖。
嗯，
谁也别跟我说话。
我觉得我可能会在家看 porn 吧。
就说一个别的可以用的。
可以用的啊。我觉得我可能会非常正常的去过一天。我现在非常渴求能有时间，就是8点钟起床，不接收任何一条短信，去把我要看的东西都看完，然后要把我查的资料都做完，然后认认真真不受打扰的去工作一天。
嗯，
我觉得这其实反而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
嗯，
因为其实现在最干扰我的部分就是我的手机太可怕了，就我如果包括咱们现在录节目的这一个小时我不去看，我可能会有6条未接来电，100条短信，以及各种各样其他的 app 冒出来的通知。这个东西其实是让我最焦虑的部分。我可以完完全全享受在我的状态之中去做我要去做的事情，但是我不得不去跟别人不断的去沟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事情又费时间又非常牵扯你的精力。我觉得我一天到晚的这种焦虑和烦躁都是这个手机给我带来的。
嗯，
所以其实我如果把这手机给扔了，我待一天，我该干嘛都就干嘛，我该看电影看电影，该看书看书，该写作写作，我觉得这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享受的一种状态了。还有什么事儿是让你觉得身为一个事业女性真的很不容易的？
我是觉得大家有一个特别刻板的印象，觉得你要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事业女性的话，你不会有脆弱的瞬间。
嗯，
你的脆弱的瞬间全部都是假的，你或者你会很快的过去，但是其实有的时候那些脆弱的瞬间特别存在，而且有的时候就是那一天就是过不去。
而且尤其比如说像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身为一个导演，
嗯，
然后你剧组里面有几十个人，
嗯，
其实导演就有点像一个公司的老板的这么一个角色。
嗯，
你难过的时候呢，你还不能表现出来。其实曾国藩说过，不是我跟你说啊，
等一下，你先说，我给你配乐啊，来，
就我，你知道曾国藩说过，
当当当，
成大事者一定是孤独的，
嗯，
一定是不被人理解的，
嗯，
对，因为其实我们去回顾每一个在历史上试图做出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人，
寡妇，
对。当他追日的时候也就怎么可能有人理解呢，对，
对，
所以我觉得承受孤独这件事情是一个必经之路，不仅要承受孤独还要承受辱骂。对，
你们想没想象其实现在坐在我对面的这个竹子，你们看到的他都是他在用各种特别贵的油在那涂的时候那种美丽的样子，现在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没有画眉，然后前面的三缕头发已经油到就是可以
完全没洗了，
就可以炒菜。
对，我跟大家说我最容易崩溃的时候啊，
嗯，
其实就是我一直以来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
嗯，
我是绝对低于平均水平的，
这个我能为他证明，就是他真的其实是一个不是特别矫情，就我比他矫情多了，
就我
在这方面，在外貌方面
我不在乎外貌，
嗯，
我就如果能的话我每天都素颜出街我都完全没问题，
穿大背心，
穿一大背心就是穿一塌了板，
嗯，
然后但是我的这个工作呢好死不死又是一个需要用外形来说话的这么一个工作，
嗯，
所以其实我很多崩溃的瞬间其实王佳怡有时候能体会到，就是在拍照的时候让一个没有那么在乎外表的人，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本来就一个很爱漂亮的女孩，
嗯，
你做这些事儿是就是自己会觉得很享受的，但是你们要理解世界上也有一帮女孩可能过得像男孩一样的那种，
嗯，
你让这样的女孩对着自己的镜子去看自己脸上有没有长了一个小包，
嗯，
这个地方肤色是不是很匀，
嗯，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该去打一个玻尿酸了，
嗯，
这种时候让我非常非常的沮丧和难过，
嗯， 嗯，
我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会哭着跟黑子说，我说我觉得我没有以前好看了，
嗯，
然后他会觉得说这种话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嗯，
因为在他心中肯定是你在我心中是最美，所以说
你
所以说他就是
傻了刚才都
所以他肯定会来安慰我，但是他说的话我也不信。
我特别特别理解你，因为我最近老交流老掉头发，
嗯，
然后呢我就老在胡子现在迷上了炒股，就半夜老是炒股然后他就炒着炒股，我就突然从桌子上就说，
嗯，
Am I bald？
就是我现在秃顶了嘛，嗯，
然后呢我就会自己拿一个重，
嗯，
自己拿一个手机在那拍完，你说干我秃了
你知道我最近做了一件事儿，
嗯，
就是我也有轻微的秃顶，
嗯，
我觉得，
嗯，
就是我前面的发量比后面多很多，
我是后面比前面多很多，
嗯，咱俩应该综合一下，
嗯，
然后呢我就是真正的秃顶，你是秃前额，
嗯，
然后我就在
你是地中海，
我是地中海，你是葛优的那种。对，
对，
我在
你买了什么？
我前段时间在淘宝上面买了大概三种可以生发的产品，
嗯，
就是霸王，就是那个那是叫霸王
育发液，
育发液，
嗯，
你用过吗？
用过，
我都已经用光了两瓶了，
还是没长出来。
你说我头发这么油，我觉得都是喷那育发液喷出来的，
而且那巨味儿。
对，我现在出去，我身上就是一种霸王的味儿，
你就是那种党委组织部那，
我就是编辑部的故事里
牛大姐，
牛大姐那个味儿。
不是，你知道我是学了一个什么天皇洗发，就是有一什么给日本天皇洗的唯一日本老头，就是那种起泡，就是洗五分钟然后就摁自己的头，然后我就天天那么洗头发，然后我每次洗完了以后我光屁股在厕所精疲力尽，就是起泡跟按摩就真的特别费事儿。还有什么十步法，什么不能用热风吹头发，
是吗？
然后按摩各种，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用。
over at the table by the window with the view, casting shadows, the sun was pushing through, spoke a lot of words, I don't know what.
反正就是，哎，算了，就今天聊了这么多吧，咱们好像也没有聊到什么比较有建设性的东西哈。
我就来总结一下，我就觉得就是竹子，首先我也非常为他自豪，也非常为他开心。
然后韩夏也是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就是现在是就是这个业界屈指可数。
哎，这就别他妈乱说，别 TMD 的乱说。就是我觉得我们俩都在自己认真的很踏实的现在走自己特别肯定的一条路，也跟我们两三年前的我们有很大的不同。这也能看出来，就是一个人到二十七八岁、二十八九岁到三十一二岁，其实能经历特别特别特别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聊聊在这个繁忙工作中能产生的一些比较问题也好，还是小插曲也好吧，其实都没有对我们产生特别特别大的影响，只是我们在这儿瞎吐槽了。
对，
嗯，
我觉得这些事儿，
嗯，
你知道这些事儿，当它在发生的时候，
嗯，
你的哭、你的眼泪都是如此的真实，然后你就是难受到觉得就今天真的就过不去了。但是今天你看咱们坐在这儿去讲这些事儿的时候，
嗯，
又觉得其实那些都是好笑的瞬间。
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到三十岁的时候也会经历过这么一个瞬间，就是你们觉得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哭了。在三十岁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思想的高潮，或者是你对自己认识的高潮，觉得妈呀，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我解决不了，我怎么这么厉害，我再也不会哭了。但是到你三十一二岁的时候，当那种生活的琐事像瀑布洪流一样的向你扑过来的时候，你就觉得靠，这世上就有好多事我处理不了，
就哭挺好的。
对，
嗯，
啊，要哭的时候必须还是得哭，
必须哭出来，哭完之后每次都觉得好多了。
嗯，而且必须得嚷着哭那种，
就是哇哇哭，
就是那种咦怎么也火呀，就那种我经常现在经常哭成那样。
对对，
就特别像那种农村葬礼比赛的那种似的，
嗯，我就是 I am a bad wife。
但是心里其实想说赶快原谅我，赶快让这个事儿过去，
我哭成这样还不原谅我吗？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挺巨蟹的。
嗯，是，
你也有时候像那种摩羯座他们就哭不出来。
真的吗？
嗯，就是咱们就是累搂了。
嗯，有可能。
嗯，
所以说这期的喷嚏就是这样了，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拜拜。
相聚欢，别亦难，待到下期喷嚏时再相见。